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做父亲的特别举手。哇，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平安。啊，我们姊妹也特别为做父亲的能够到上帝的殿来荣耀主，我们为他们鼓掌。啊，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父亲缺位的时代呀。啊，所以在家庭中，我们常常缺乏一个 father figure。啊，我们有挣钱的，有拿枪的，啊，有这个搞电脑的，啊，但是家里有一个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父亲，啊，不容易。教会里容易有长老，容易有牧师，但是牧师、长老，包括我自己，要对弟兄姊妹有一个为父的什么心也不容易。啊，我们现在选举，不管是拜登先生，还是川普先生，还是将来我们选举谁？啊，选举一个美国的国家主席容易，但是再要出现当初像华盛顿那样高贵的 founding father， 容易不容易啊？真的是啊，不容易啊。所以说，在当今的时代，我们看到啊，真的是在家庭中啊缺乏家父，教会中缺乏教父式的人物啊，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国父式的那种亮丽的、崇高的。政治家的什么性格啊，不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政治的流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今天的威斯敏斯特大约的问答12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五条诫命是什么？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个地方当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说 Honor thy parents， 啊，不是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是翻译不出这样的概念来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尊重、尊崇，是我们的父亲感到有做父亲的荣誉感啊，而不是说养老，仅仅是养老的，这不是，这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理解，就是我们做儿女的确确实实应当使我们的父母感受到他们自己受到尊重啊，他们得到荣誉啊，他们不是因着我们做儿女的不孝敬他们，或者说没有行事为人，不能够成家立业啊，给家庭、给家族、给做父母的带来什么羞辱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概念 honor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条诫命涉及了很多很多啊，涉及到长辈如何来关爱晚辈，啊，晚辈啊如何来尊重长辈，也涉及到同辈与同辈之间如何彼此什么相爱，啊，父母与子女，啊，牧长与教会的成员，啊，这是这个 honor system， 啊，就是这个荣誉体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中一切关系的高贵和优美。弟兄姊妹，如果父亲之间不 honor， 不尊重对方啊，不给对方荣誉感啊，不使对方的人格尊严得到满足，那么这个夫妻这个家庭就是贼窝啊。如果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教会中啊，甚至在国家中，如果一个国家啊，我说我们的国家多少生产值导弹、火箭、航空母舰，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言论没有言论的自由，迁徙没有迁徙的自由，他们甚至生儿育女都没有自由，他们根本活不出一个人样来，这个一个所谓的大国也不过是一个有组织的庞大的盗贼什么集团。所以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非常关键的是一个 honor system 啊，所以说在美国的考试了、纳税了啊，甚至你的工作了、生活了，甚至包括我们教会的奉献，没有人去查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到底你对这个教会有什么贡献啊，没有人来查你，连牧师也不查你、不问你，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是一个什么 honor system，我们尊重对方的良心，尊重对方的隐私，尊重对方的自由，我们向对方竭力的往好处去想，而且对于对方竭力的要成全他，要使他能够感到 honored， 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啊，在这条诫命中，我们要孝敬父母啊，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家中的家长啊，教会中的牧长啊，学校里的老师啊，各个单位各个工作，其实上帝设立的。今天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美国原本的是一个 order 啊，首先最重要的是次序。圣经讲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但是今天的那些平权运动，那些自由派，他们最强调的是 equality， 每个人都是什么平等的。当然我们也强调平等，但是这个平等是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责任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法律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不是说你生下来只要是人啊，我都有人权，我想吸毒就吸毒，我想不要婚姻就不要婚姻，我想杀人就可以杀人，杀人不偿命，借债什么不还钱。这非以什么所失的啊。今天不知不觉美国社会，我们从一种崇高的荣誉体系，从一种崇高的秩序体系啊，从一种肯尼迪所讲的美国人啊，你不要问美国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为你自己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为这个家庭做了什么，为这个教会做了什么。这是一种崇高的 honor 体系的荣誉体系的。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变成了一个权力体系啊，不知不觉我们变成了一个福利体系，每个人都想争权什么夺利，越是争权夺利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切切地请大家继续思考第五条诫命。好，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四章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在这章经文中就看到以色列的失败，就是父亲的失败，就是男人的什么失败。当然我们不说女人就没有责任，母亲讲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什么世界的手啊。但是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特别是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会看到大祭司伊利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两个儿子作为祭司啊，不遵守神的律法，乱来乱做，然后带动的整个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是全军什么大败。好，我们就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二十二节。所以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伊便伊谢啊，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伊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与上帝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面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上帝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上帝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上帝。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 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伊利的两个儿子哈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时候，伊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上帝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伊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跑来报信给伊利，那时伊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伊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伊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众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哈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上帝的约柜，伊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伊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伊利的儿媳菲尼哈的妻怀孕，降到产期，他听见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易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上帝的约柜辱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了。”弟兄姊妹，其实这张圣经非常的震撼，而且这张圣经和今天的美国教会啊、中国教会也是息息什么相关。到底上帝的教会中还有没有约柜？约柜中还有没有什么法版呢？我们是否还在讲律法传福音呀？很多人在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从来没有讲到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讲到律法书，从来不晓得律法是迅猛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所以我们讲的福音成了一个心灵啊鸡汤似的。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教会中，我们还有公公吗？还有丈夫吗？还有能够做爹做爷爷的？还有能够做丈夫的吗？连非利士人就说：“你们要做大丈夫。”但是今天在教会中，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男人中，我们有多少男人真正的好好的做爷爷，好好的做爸爸，好好的做丈夫，真的是为这个妻子儿女承担起这个什么责任来，而不是天天哎呀这老婆不好，那老婆不好，这孩子不好，那孩子不好，甚至动辄哎我就要离婚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社会的软弱，社会的败坏，以色列的问题，当初就是因为伊利，他做祭司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虽然也是为祭司，但是为非什么作歹，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就全军什么溃败。今天我们从这张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父亲的职分与国家的兴衰。弟兄姊妹，如果做男人的不能够做大丈夫，如果做男人的不能够保家什么卫国，如果我们做男人的天天像夏娃一样啊，像亚当一样啊，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红颜什么祸水，天天抱怨自己的父母，抱怨自己的妻子。小弟兄姊妹，我们从三点来看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明明以色列人是上帝拯救他们，但是他们要把上帝的约柜当作一个吉祥物，他们不敬畏上帝， 却想利用上帝的约柜来什么得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很多人到底你多少爱慕上帝、啊、真正的爱慕神的话，我们关心的不是真不真，而是对我灵验不灵验啊，管用不管用啊，这就是偶像什么崇拜。我们看到非利士人的刚强作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环顾美国，环顾整个世界，我们看到伊斯兰世界不断崛起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不断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崛起，大国崛起啊，看到我们眼睁睁的看到欧洲啊，看到美国放弃自己的领导权，甘心乐意的做二流的失败的国家。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难道以色列人中就没有大丈夫了吗？难道美国基督教国家中就没有大丈夫了吗？所以弟兄姊妹，连敌人的男人都刚强壮胆，为什么我们身为基督徒不能够刚强壮胆呢？第三个，我们看到以利祭司的凄惨什么死亡，不仅是整个的以利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儿媳妇在生产的时候也难产什么而死，得了什么惊吓的，所以对以利来讲是家破什么人亡，而、啊、不光是家破人亡，是国破家亡，整个的以色列国家，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被人活活的杀了，大概男丁有34000多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惨败。关乎到今天的父亲节，我们就特别给大家讲，父亲的职分有三大优先。第一个，当优先信靠上帝；第二个，当优先建立婚姻；第三个方面，当优先教导什么儿女。和弟兄姊妹，一个男人不信靠上帝，这是极大的傲慢，极大的愚顽啊。然后第二个讲到说，如果做父亲的，我们不能够建立婚姻啊，动辄就分家，动辄就离婚，那这个家庭什么时候会坚固呢？如果连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都没有可靠的爱情爱心，谁还相信爱情啊？谁还愿意结婚啊？谁还愿意生孩子啊？啊，弟兄姊妹，父亲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呢？ Like father, like son 啊，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啊，父子不教，父之什么过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父亲的，我们承担非常严肃的责任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感到震惊，我们感到沉痛，我们感到悲哀。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他们不是仰望耶和华，而是非要把约柜抬来；他们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而是把约柜当作一个吉祥物，当作是一个具有魔法力量的。而尤其是来了两个祭司，那么这个约柜的同在本身就能够使他们欢呼，使他们得胜。他们实在是虚妄的，实在是偶像崇拜的。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常常是没有归向你自己啊，没有借着圣经，借着祷告，借着奉献，借着敬拜，来更多的认识上帝，亲近上帝，顺服上帝。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我的身体有没有好，我的工作有没有更涨薪水，而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要如何，但是我们却不在乎到底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到底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求主开恩可怜我们，使我们从以色列啊，从以利作为父亲的失败能够得到借鉴，学到教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过去在 台湾台湾大学有一个大三的女生，她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她大三的时候她就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为什么她做绝育手术呢？她说我不想生个孩子再像我一样恨我的爸爸。哇，虽然她是富贵之家，但是她要去看她的父亲必须得经过秘书做出安排的。他知道他的母亲很有财富，但是从来没有家，没有一个婚姻，只是有大笔的财富。所以弟兄姊妹啊，最近中国大陆也有流行的一句话，一个年轻人想威胁他的执法人员讲你不是说要威胁我的家吗？我们是最后一代。哇，这句话也是非常沉重，我们是最后一代，我们不想结婚，我们不想生孩子，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下一代在出生在这个非常危险非常恐怖的国家和时代之中。那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唐山打人，硬硬的在公共场合，四个女孩，哇，你就看到今天一个都见不到了，一个都见不到了，他们的家人没法出来发声，他们是死了还是受伤了，没有一点点的信息，留下的只是胡同里令人恐怖的哭声，这是砖地上一滩一滩的血。弟兄姊妹，砖非常能够吸收液体的，流多少血才能够留下斑斑的痕迹啊！所以弟兄姊妹，光天化日之下你就看到四个女孩在全世界面前消失了。那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女儿让她到唐山去，我们会放心吗？真的是。但是问题是，这打人的这几个男的，所谓的男的，你全世界有这样打人家小女孩，把人打死打残还要作假，哎呦，这真的是非议什么所思的。昨天我还在祷告，我说上帝，为什么在启示录上讲那些杀人的，故意杀人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我说主啊，你为什么将来还有地狱的死刑呢？还有永远的苦刑呢？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践踏他人，折磨他人，刑讯逼供，早见把别人这样打那样打，不把人当作对待如果不悔改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狸。圣经说那地方的火永不灭，那地方的虫永不死，他们要在那里永永远远的哀哭什么切齿了。这是圣经中的启示。好，弟兄姊妹只要父亲在世，你总是觉得年轻一旦父亲去世了，觉得这个家，觉得父母的这个家已经是不成家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原来父亲能够担当的，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担当这个父亲的什么角色。所以中国人常常讲，只要父亲在世，你总是什么年轻的。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父亲的职分与国家的兴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1972年美国总统签署法令，每年6月的第三个礼拜日作为全国父亲节。其实啊，在1945年中华民国那个时候，那时候眼看着要打败日本的什么侵略，但是我们知道在打败日本侵略的时候，成百上万的上百万的这个国军将士男士死在什么战场。所以看着胜利在握，那个时候上海的士绅要得到民国政府的确立，要把每年的8月8日作为八八节。八八节是什么意思呢？八八节纪念那些阵亡的将士也呼吁整个的全社会，做男人的，做父亲的，好好做男人，好好做父亲当然其他人士也应当体恤尊重男人的职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国家兴亡，匹夫什么有责，简直是国家兴亡，父亲有责，家庭需要家父， 教会需要谁啊？教父。国家需要什么？国父。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有智慧、还有爱心、温柔、忍耐这样的父亲式的什么人格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美国著名的特斯拉公司啊，2021年、2022年全球最富有的马斯克，他在啊这个14日的时候啊，礼拜二就发出在推特上发出一个警告 ，population collapse， 啊，就说全球面对的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人口崩溃。啊，第一个包括美国，美国的生育率2021年低于2.1的更替水平，就说你要保持美国人口的健康，那至少一对夫妻要生2.1个孩子，当前接近1.5，而且过去50年来一直低于最低可持续水平，一直最低于2.1。然后他讲到说，除非出现是出生率超过死亡率，现在日本的出生率远远的低于什么死亡率的，否则日本啊也许有几十年就不复存在。而且马斯克也关注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出生率仍在写下最新的低的记录，按照目前的出生率，中国大陆每一代人口都减少40%的。所以说，那有很多人说，哎呀，是因为人贫穷，所以养不起娃了，啊，所以不生育啊。但是马斯克向全世界发出挑战，他说 ，contrary to what many think， 和许多人设想的恰恰相反 ，the rich man， 更富有的人生的孩子什么更少啊？当然，啊，这个啊，马斯克讲，马斯克他自己生了几个孩子啊？7个孩子啊，他自己生了7个孩子，所以他说这句话要不然挺有资格，我说这句话就不够啊，只有2个孩子。所以我们啊，但是无论如何，马斯克就讲到他自己说，我知道我认识的很多所谓的富人啊，其实是在生命上 zero 或者最多只生一个什么孩子啊。所以我们看到马斯克讲的人口什么崩溃，弟兄姊妹，为什么人口崩溃呢？两点，心理学上两点。第一点呢，就说对未来越是感到悲观，越少生孩子的。如果未来的生活不会改进，未来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谁敢生孩子啊？所以说我们对未来是否有期盼，是否是一个乐观主义的心态，在生育上有体现。第二个，我们的生活中心到底是按照神的旨意生养众多，还是我自己自我中心，过把瘾什么就死啊？我把婚姻当作累赘啊，我把孩子啊当作啊拖挂啊，只有我自己，我愿意和谁来就和谁来，我愿意和谁玩就和谁玩啊，死了就死了啊，值啊。所以这种好莱坞的极端的个人享受的思想占据了今天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包括美国，都是哎，我两个人最多生一个孩子啊，最生两个孩子非以什么所事。包括中国大陆，我认识的很多我自己的朋友同学，高级律师教授，朋克家族，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朋克家族啊，原来夫妻两个一个孩子都不生，各玩各的啊，竟然有这样的朋克家庭。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啊，你就看到上帝对人说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多到什么程度啊？遍满地面，而且都让他们成为人才，能够治理管理。当讲到做父亲的时候，就像我们读的第五条诫命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保罗讲到做牧者的时候，他说你们学基督的是否是有10,000，特别是今天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我们可以在微信上，我们可以在 LINE 上，你可以找什么样的资料就有什么样的资料，找什么样的专家就有什么样的专家，你想有多少师傅就有多少师傅。 但是真正认识你的、真正关爱你的、真正有为父之心的却是什么？不多。所以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什么啊，生了你们。学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教会的复兴，最多的复兴在于哪里啊？最多的复兴不是我们设更多的项目啊，花更多的钱啊，最重要的复兴包括我自己，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同工的。我们在教会里越是信主时间长的，越是关爱这个教会的，刚来到教会里的，哎，我们去接待他啊，请他到我们家里去吃饭啊，没有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去接近他，和他做朋友。如果他不愿到教会里来，我们一起去散步，我们一起去郊游，想方设法的和别人做朋友。没有这种 personal friendship, personal openness, 没有这种个人的开放，没有这种个人的朋友，人家何必到教会里来看冷脸呢？啊，你牧师讲的再好，圣经讲的再好，和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主教教会的复兴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人人都有责任，我们每个人啊都更加亲近啊，越是陌生的，越是新来的，越是软弱的，越是挣扎的，越是鳏寡孤独的，越是有问题的，我们给他更多的什么关爱，这才像主内什么啊一家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伊利及其两个儿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十七节讲到伊利这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啊，一个叫菲尼哈，他们也是什么祭祀的。而且圣经讲他们是恶人，什么样的恶人呢？他们虽然是祭祀，但是不认识耶和华，甚至藐视耶和华的什么祭物。当别人献祭的时候，他们不仅挑挑拣拣，他们要提出要求，甚至把别人献给上帝的祭物提前抢过来，他们自己吃用。哇，你就看到啊，伊利的这两个儿子做祭司恶到什么程度了？而且有时候他们公然在会幕前与伺候的妇人什么沟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上帝差遣先知责备伊利，说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和弟兄姊妹，我们不赌，但是我们不多赌。这儿讲的说，日子逼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亲的膀臂，使你家里没有一个什么老年人。哇，这是多重的责备和咒诅。但是伊利做父亲的问题是什么呢？疼爱自己的儿子，尊重自己的儿子，迁就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谁啊？上帝的。不是说我们不疼爱别人，不疼爱妻子儿女，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他们疼爱他们放在什么第一位的。所以上帝也接着撒母耳说话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想伊利家，其实说伊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啊，奉礼物永不能什么赎去。当然我们在美国，儿女长大成人，我们父母能管的范围和责任有限啊，但是不对的我们还要告诉他，这不对，这不合乎神的旨意，你不要去做，我要为你祷告，求上帝什么光照你。我们不能够任凭他们在罪恶中啊，还要享受最终什么之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读完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快快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第五节啊，以色列在战场上大败了。和弟兄姊妹，人生就是战场了。和弟兄姊妹，如果在一战二战的时候美国不出手，让德国得胜了，啊，如果在冷战的时候，啊，美国不出手，让苏联在完全得胜。今天，啊，如果全世界的和平国家不谴责俄罗斯公开的，啊，侵略一个和平的、独立的什么国家，而是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都和乌克兰签约的，乌克兰当初是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大国的。他当初放弃核武器的时候，联合国这五大常任理事国、欧洲的这些重要国家都是明确了以乌克兰立约，确保人家国家主权的完整和领土的完整的。而这个是俄罗斯自己也做出这种承诺的。所以弟兄姊妹， 啊，如果美国没有作战、没有得胜的心智，啊，如果美国人民只是像我们中国人讲一样，明哲什么保身，啊，你不要出头，为什么枪打什么出头鸟？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为那些在街头上被毒打的、被残杀的，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强奸弱女子的，我们既不发声，也不制止，这个世界我就说不值得活下去。因为这个时代不光是犯罪的人恶极了，那些不发声啊、不参与、不帮助的人也是什么不同程度的参与。当然啊，有的时候时代真是险恶啊，不发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了啊。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见义勇为的少之又少呢？我做律师我知道，很多见义勇为的，他说你见义勇为打赢了坐牢，为什么呢？判你流氓斗殴啊，你打败了住医院，所以说你见义勇为没有得不到任何好处啊。所以说确确实实法律呀、啊、执法的人啊是恶之什么又恶，这就是我们法学上讲的恶法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失败啊，长老们就急于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战场。我们看到伊利的两个儿子和腓尼哈与上帝的约柜同来，这时候以色列人士气什么大振，大声欢呼，地边什么震动。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士气震动，他们是有没有真正的根基啊？没有的。他们认为是什么呢？就像他们讲的啊，你看到的第四章的啊，第四章的第三节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什么敌人的手。他们不是敬拜上帝的，他们不是荣耀上帝的，他们是无事不登什么山宝殿的，山穷水尽，穷则乎天啊！所以他们是方便法门，他们把上帝的约柜当作是利用的什么对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的偶像崇拜。反之我们看到在第六节到啊十一节，那腓力士人也是很聪明啊，他们听见以色列欢呼的声音，就开始希伯来人盈利，为什么大声欢呼？为什么缘故呢？随后他们侦查信息站，他们就笑道，哇，原来耶和华的约柜就到了营中，他们害怕。但是他们有没有放弃啊？弟兄们，弟兄姊妹，敌人永远不会放弃进攻，恶人不会停止作恶，罪人不会停止什么犯罪。敌人不进攻他还叫敌人吗？恶人不作恶他还叫恶人吗？罪人他不犯罪他还叫什么罪人吗？你在这个世界上永永远远不要幻想美国永远没有敌人，教会永远没有敌人，中国人永远没有敌人啊！我是妇女，我是孩子，我是怀孕的，大家都尊重我。你不要这样自以什么为是的，敌人会攻击你的，恶人会向你作恶的啊！这个罪人会向你什么犯罪的。但是关键我们不是说恶人作恶罪人犯罪，关键是你们是地上的什么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山上的什么城，关键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刚强什么壮胆。一人不行义，那就任凭恶人作恶罪人什么犯罪。所以你看耶稣说的话很重，耶稣说什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什么进天国。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骗局是什么？我们认为，哎呀，我信主了，我信独一上帝，我信三一上帝，我敬拜了，我奉献了，我参加教会了。但是如果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我们绝对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但是神的恩典不是突然的，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啊，家庭中间要行善，教会中间要行善，社会中间要行善。如果基督徒我们不行善，你说我是言恶，耶稣发出了一个很重的咒诅，很多人不理解，言若丧失了什么言味，就成为无用，无用可以翻译就成为垃圾。 然后就被人扔在什么地上，你们扔在地上我就躺平了，我都啥都不做了，岁月静好，不是还要被人什么践踏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得胜你就会失败，你失败你会败的什么很惨。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恶，我们就被罪恶什么所胜的，我们没有多少选择的。所以非利士人很聪明啊，非利士人商量啊，非利士人破釜沉舟，背水什么一战，结果非利士人反倒大获全胜，捕获掳获约柜，杀了以色列人30000男丁，而且也杀死了两个带头的什么祭司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非利士人一点都不手软的，一点都不什么心软的啊，你吓非利士人吓不住的。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文明的力量在于什么？实力。什么叫实力呢？行动有没有力量？金钱有没有力量？教会有没有力量？家庭有没有力量？男人有没有力量？哎，王博士，你为什么这样讲的？因为耶稣这样讲，耶稣说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的什么面前，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说基督徒真正的见证不是靠心里捣鼓几句，也不是靠嘴唇上说几句，你要有真正的内在的生命改变，要有外在的智慧勇敢，智慧的勇敢，勇敢的什么智慧。我们要有力量，我们要有见证，要是光承照在什么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伊利听到上帝的约柜被掳倒地而死，伊利的儿妇腓尼哈的妻子怀孕临产悲哀而死啊，这个伊利的孙子啊，儿子媳妇发出这个哀叹非常深刻，他给孩子起名叫伊加伯啊，伊加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弟兄姊妹，荣耀怎么离开以色列了？美国还是基督教国家吗？美国还是承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吗？英国还会英明吗？德国还会有美德吗？啊，然后法国还会有法治吗？美国还会美丽吗？可弟兄姊妹，有两大标记。第一大标记就是说，男人啊，做弟兄的，做丈夫的，要做在真理和爱心上做大丈夫，不要说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男的是活的，是大丈夫，不要做死人，不要做躺平。第二个方面，上帝的约柜被什么掳去了？那就是教会一旦不再传讲悔改的福音，不再传讲赦罪的福音啊！尼采说了三句话，我们知道尼采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说上帝死了，为什么？基督徒把上帝杀死了啊，然后教会就变成了基督的什么坟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把上帝锁在圣经中，我们把上帝锁在教堂里，我们把上帝锁在这个啊，锁在神学讨论之中，争来争去，内部相互推摇，但是却不晓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不晓得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今天基督徒最悖逆的就是我们天天唱哀歌啊，欧洲完蛋了啊，美国得癌症了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特别是大选之后啊，这个美国从此以后啊不再蒙上帝喜悦了，整天是报什么恶性的。那我就常常讲，上帝还在不在？上帝还是活着的上帝吗？当然我们不说美国一定要兴盛多少年多少年，但是难道上帝就不在美国吗？难道美国就没有上帝的教会吗？难道我们主恩教会就没有一个像圣经讲的行公义好怜悯的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仰望上帝啊。最终我们讲到啊三大优先，啊，弟兄姊妹，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在当今的时代是不容易的啊。当今的时代盛行的是取消的文化啊，男人啊不要做男人了，你喜欢就变成个女的嘛，女性。而丈夫就不要做丈夫了，什么丈夫啊，什么婚姻啊，愿和谁来就和谁来啊，不高兴了，没有爱情了，什么叫爱情啊？再没有那种婚约，再没有那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什么一世啊，婚姻的这种庄严的承诺都丧失了。 小小弟兄姊妹，我们做父亲的优先要信靠上帝。如果孩子看到我们读经祷告，孩子看到我们写纸票拿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穷人，那孩子会读经，会祷告，会有奉献的心智。啊，如果我们做父亲的什么都不信，到时候一掐腰，我什么都不信。我说要18世纪、19世纪你在美国，不是我说的不好听，你说什么都不信啊，不能成为公民，不能投票，不能够订合同，为什么呢？那法官、警察会问你一句话：你小子什么都不信，为什么让我们信你？那这句话太简单、太长，你什么都不信，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难道让社会来信他吗？难道你会借给他$100万吗？你不可能啊，因为他本身就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什么狂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男人信靠上帝是何等的荣美。当然做父亲的我们要建立婚姻，我们一夫一妻啊，要互相的忠诚。虽然我们有软弱、有挣扎、有失败，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要轻易说哎呀离婚啊，离了啊，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建立婚姻。没有完美的婚姻，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的经。那你要求一个完美的婚姻，你自己完美吗？你自己不完美，你却要求别人完美，要求婚姻完美，这不也是大头娃娃异想什么天开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父亲的要建立婚姻啊，不要轻易的啊就要离婚。然后父亲要优先的教导儿女啊，和儿女家庭敬拜了啊，陪他散步了啊，陪他外出野营了啊，陪他这个啊做宣教了啊，要言传什么神教。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父亲的三大优先。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想到以色列的失败、大败、惨败的时候，34000多男人被杀，包括当时的大祭司伊利也倒地而死，他的两个儿子身为祭司也被杀死，啊，甚至伊利的儿媳在生产的时候也是惊恐悲哀而死。主，求你让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使得我们真正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喜乐。尤其是我们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主，求你格外的练习我们的软弱、挣扎、悖逆、刚硬，不断在我们生命中用基督的宝血来洁净，用圣灵的大能来装备我们，啊，使我们常常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常常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